中共试图建造海外军港网络，多地异常。白宫关注拉法，冇忘记对以色列安全承诺。英军负责人警告，世界紧张局势即将沸腾。经济异常，中国中低收入人口再被压榨。习近平前往塞尔维亚，网友冷嘲热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9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声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近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共似乎正在忙于扩张军用海港。5月8日消息，柬埔寨国防部发布声明，专门回应了关于两艘中国军舰在北京资助柬埔寨海军基地长期驻扎的消息。当局声称，这个并不构成中共军队在柬埔寨的永久部署。请你报道。
自从去年12月以来，中共派遣两艘护卫舰停靠在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美联社分析当前的卫星图像证实，这两艘船在8月仍然停留在那里，距离他们最初出现已经有5个多月了。美国和欧洲长期担心，藉助建设柬埔寨码头，中共海军已经在泰国湾获得新的前哨基地，而在这个月迟些的时候，中共和柬埔寨还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柬埔寨方面对此公开澄清话，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柬埔寨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部署在其领土上，那个不会发生，这一点写入了我们的宪法，我们完全遵守它。他声称，这两艘舰艇只是为了参与军事演习，在训练期间停靠，不会永久停留。关于云让海军基地的争议，最初出现在2019年，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看到的一份协议早期草案，其中表示柬埔寨允许中国使用该基地30年，在那里北京将能够部署军事人员、储存武器以及停泊军舰。该基地毗邻南海，还可以方便地通往马六甲海峡，这个是从南海通往印度洋的一条重要航线。柬埔寨时任首相洪森否认有这样的协议，他说柬埔寨宪法不允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但欢迎各国船只来访。但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其报告中指出，两艘日本驱逐舰在今年2月停靠期间被要求从该港口改道，而柬埔寨自己的船只亦并不使用新造的港口，因此其设施的归属存疑。美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外国军事基地，其中包括在印太地区的多个设施，其中关键的军用设施位于日本和菲律宾，而中共亦似乎正在度进行发展海外港口的努力。在贫困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非洲国家吉布地，中共经营了一个公认的外国军事基地，遭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关注。亦是在最近，由于中共对海外基建存有叵测居心，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之前秘鲁试图撤销中共国有中远海运的独家经营权，令其无法对该国建设中的浅海港施加影响，却遭到该企业以流民方式的回应。 该公司宣称坚持与秘鲁政府达成的原始协议条款，拒绝离开。在这个之前的三月份，秘鲁国家港务局声称之前对中共企业给予独家经营权是个行政错误，请求法官撤销这个决定，同时评估造成的冲击。相关口岸被认为有打造南美洲太平洋运输枢纽的前景，目前工程已经完成 70% 以上。为保存所有权，中远海运港口在4月致函秘鲁经济部，建议展开6个月的协商程序，试图保存其经营权。根据国际研究实验室 ADATA 的早前研究报告，追踪中国企业的投资渠道，当局在未来2至5年内可能瞄准印太、非洲多个地点建造军事基地。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之前评论说，中方在多国港口进行投资，这样的想法看似可行，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维护这些港口的能力和经费。毕竟将军队派驻海外需要庞大的经费，在当局正积极研发和提升军备装备的同时，有没有办法同时打造这么多的海军军舰和训练这么多海军人员派驻在外，这个还是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共采取这样的做法，势必要对其政府财政构成巨大负担。李正修认为美国有11个航空母舰队可以派遣到全球，并且拥有几十年训练和实战经验，相对来讲中共的海军只具备初级作战能力，要将其军力投射到海外，只是后勤和补给都会构成重大的考验。
以色列军队发起行动占据了拉法过境点，美国对此做出评论。5月8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以色列在拉法人口稠密的地区对哈马斯发动攻势，他的政府将不会支持以色列或者提供攻击性武器。陈立报道。
华盛顿言论的要点主要是在于加沙走廊避难的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拜登在8号说，如果以色列进入拉法，美国将不会转移更多重型炸弹，防止人口稠密的地区遭到波及。他澄清说，美国将继续向以色列提供铁穹导弹、拦截设施和其他防御武器，以确保耶路撒冷能够应对该地区对手的攻击。但是如果在缺乏疏散政策的情况下推进拉法进攻，美国不会提供武器和炮弹支持。以色列国防军在隔夜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目前军队正在攻击加沙走廊中部的哈马斯目标，拉法地区还没有新的军事动作。白宫限制武器输送的做法遭到美国在野党共和党领袖的反对。8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抨击拜登暂停向以色列运送炸弹的决定，说此举违背了及时向以色列提供安全援助的保证。在致拜登的联名信中，共和党高层议员指出，此举不会影响国会对以色列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输送弹药对以色列的安全援助来讲是当务之急，不能够拖延。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在演讲中说，美国没有忘记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他在8号表示，去年12月7号之后没多久，他就告诉总理内塔尼亚胡听，我们将帮助你赢得和新雅尔的战争。他亦表示，曾经对以色列传递了其他信息，包括他提到，我们将帮助你专注于找捕坏人，但希望以色列不要犯落美国在911之后的同样错误。他说，美国进入阿富汗追捕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是有意义的，但试图统一阿富汗无意义。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拜登说，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还没有越过红线，但他指出 上个礼拜佢推迟咗向以色列运送几千枚2000磅同5000磅炸弹嘅计划，因为佢担心使用呢啲炸弹可能会导致以色列受到损失。八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海军少将哈加里介入谈判，佢话盟友将闭门解决任何分歧，以此淡化同美国之间嘅唔同意见。不过Axios 报道话，有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拜登政府暂停武器运输表示深感沮丧，警告话这个可能会危及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人质谈判。以色列消息人士话俾 Axios 听，耶路撒冷方面担心，当哈马斯睇到美国加大对以色列嘅压力嘅时候，哈马斯唔会愿意喺人质谈判中妥协，并补充话，美方的压力应该针对恐怖组织。
5月8号消息，英国武装部队司令对外界警告说，世界各地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正在走向沸腾。请听报道。
根据电讯报报道，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上将在华盛顿的阿什卡特交易所发布讲话，期间表示中共同北韩以及去年十月开始针对以色列的野蛮袭击正在导致国际冲突升温。他说，无可否认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国与国之间已经从竞争变成了制造争端。现在正如我们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中看到的这样，一些国家变得越来越好斗。这位国防参谋长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他说莫斯科已经让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变得更加虚弱和更加孤立。拉达金说，这场战争没有结束的迹象，但是他坚称俄罗斯正在走下行轨道。他举例说，普京的黑海舰队正在因为被迫躲避乌克兰海军无人机而四散。他亦指出，中共开始认为自己能够主导和胁迫国际社会，影响开放和自由的国际体系。莫斯科、北京和德克兰之间已经组成轴心，三个国家串通一气，创建了受制裁能源的替代市场，回避国际体系的制裁。这个演讲在普京第五次宣誓就职总统不到24个钟头内发布。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布是西方引发了他对乌克兰的入侵，亦是在同时巴尔干地区陷入紧张局势，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处于新的争端边缘。拉达金指出，即使外界情况严峻，但北约仍然正在加强实力。自2014年以来，欧洲和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增加了超过6000亿美元，北约的集体国防预算是中俄总和的3.5倍。
中共政府经济下行，低收入人口再成维稳针对对象。中共政府民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包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监察。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加紧监察低收入人口，主要是为了政权稳定，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更多的中国中层社会民众亦陷入了贫困，可能引发更多不安定的因素。请听报道。
5月7号，微信公众号 BJ 大土豆撰文指出，这几日有个词走红了，叫通杀，它专门用来形容我们目前的经济情况。它说，目前中国处在一种介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外的第三种经济状态，十分符合中国的国情。他说，这种状态可以说是你买得起的都在涨价，你买不起的都在降价。比如说水、电、瓦斯、汽油、高铁票，再到市场的蔬菜、水果、香烟，价格都在上涨，积压一般人维持生活的硬性支出。但是现在高档商品、汽车、 月饼、大闸蟹、小龙虾呢种可有可无嘅产品都喺度降价，因为变得无人问津。但系对一般嘅中国人嚟讲，跌咗嘅你依然买唔起，涨咗嘅你仲系要买。如果未来一年水电燃气增加咗5000元嘅支出，一般人只能够白白承担损失，造成咗更多嘅痛苦。BJ 大土豆话：对于消费高端产品嘅客户嚟讲，虽然商品嘅价格喺度下降，但问题系钱越来越难揾啦。好多人系喺度吃老本，冇赚到钱嘅人亦好难揾到新嘅机会。因此，好多人认为中国而家嘅大环境就系对几乎所有人嘅通杀。而对于贫困嘅人口嚟讲，情况更加艰难。目前中国嘅低收入人口数目显然高于中共讲嘅 4.7%， 即6600万人。2020年5月，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话，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引发舆论哗然。中国问题专家王克指出，中共的腐败无处不在，国家财政补贴都被他们收入囊中。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贫困线是每人日常生活费用5美元零50美仙或以下，大约为每个月1200元。大量中国民众并没有达到基本的温饱线。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大纪元话：，而家好多低收入嘅家庭攞唔到维持生计嘅钱，农民工喺城市搵唔到工作，食物亦唔够，产生诸多不满。王克认为，中共推出各种维稳手段，主要系担心人活唔落去就会造反，所以中共严格控制整个社会。采取了很多手段，包括建立低保制度数据库，加强对穷人的监控，防止中国遍地出现民变。
中共党魁习近平5月8日访问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期间讨论南联盟使馆被炸一事，同美国对抗意味不言而喻。请听报道。
在网络上，关于习近平出行的影片获得了很多抨击，期间习近平声称中共永远不会忘记美国轰炸中共驻南联盟大使馆。对此有评论嘲讽说，习近平又在拿人民做挡箭牌，不想看见他们两口子。独裁者彻底不装了，赤裸裸地煽动仇恨。亦有评论说，对中国人民来讲，他们永远亦不会忘记中共的邪恶，永远不会忘记中共残害老百姓。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欧洲行的目的就是想要在塞尔维亚找回一些面子。相较于法国，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受到了一些欢迎，包括塞尔维亚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接机、派遣人员接机等等，都提供了习近平国内报道最急需的政治宣传素材。当然，这些素材的价格是不便宜的。据中共政府网报道，中共对塞尔维亚的投资额从2016年的5亿9600万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43亿5000万美元。对此，网民嘲讽说，相比北韩来讲，塞尔维亚这个显然只是低成本廉价的欢迎，还是金元帅最懂习近平，不应该原谅美国，建议中国主动和美国直接脱欧，放弃和美国的一切经济合作。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